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期盼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到新乡小站，凯传在这里期盼和您的相会。还有在温哥华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呢，也在我们的当中。在前一次我们邀请于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了创世纪的第26章关于以撒的故事，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以撒也遭遇了他父亲亚伯拉罕曾经遭遇过的饥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也特别的保护以撒，让他不要下到埃及，因为他也知道可能以撒会面对着他父亲亚伯拉罕同样面对的挑战。因为当地的人看见他的妻子利百加美貌呢，就想抢过来啊，做自己的老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看到神的手怎么样来保护以撒，就如同当年保护了亚伯拉罕一样。今天呢，我们就请牧师来继续跟我们讲创世纪26章后面记载的以撒的故事。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他挖了水井，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叫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湖中挖井，便得了一活水的井。什么叫活水的井呢？通常这个井水啊，里面的水啊都是
存在那
儿积存的，但是这里是水在流通的，不停的流动，就是活水的井，是
就是常有那个新鲜的水涌进来，是吧？
对啊，这是活泉的意思。
明白了。
找到这个活泉，等于基拉人牧人以撒的牧人就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
又抢了，
抢了。那以撒就给那个井名起名叫埃瑟。
埃瑟
相争，
相争，
因为他们相争。
争
以撒就不能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个井在争。以撒就给了井起名叫西提达，
为敌
啊，就为敌。以撒离开哪里呢？走了，又挖一口井，他们就不为这个井争竞了。就是说什么，以撒挖了井，你们让我给你挖了井，你们让我们给你，那你们还要不要？不要了，那我要吗？然后呢，就挖了一个井，他就起这个名叫利和伯，宽阔就耶和华在给我宽阔之地，我必在这里昌盛。他在这里照样的耕种，是吧？以撒从那里上去别示巴，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不要惧怕。那拜托了，我父亲死了，但死人的神吗？不是，你父亲在我里面还是活着的意思
啊，
说是我是你父亲的神。那所以你不说我就是你的神就可以了嘛，是吧？我是你父亲神，你父亲给你生命，你父亲给你一切的美好，你父亲怎么跟水火里亚要一样，是吧？
嗯，
就提醒，是吧？你不要惧怕，因为我怎么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什么福啊？没说，我与同在就是这个记号了，并且要为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这里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在帐旁。他的仆人在那里又挖一口井，这个井呢挖了一边在话说呢，以撒还不知道成功不成功的。就在这个时候呢，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是吧，
亚户撒
和他的军长飞哥啊，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为什么又来这里
到我这里
来呢？他们说，我们怎么
明明
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怎么看见呢？
怎么看见啊？就是看见以撒过得挺好呗，老有井吧，
对
啊，
对，很多人念了这句话的时候，你说你怎么看到？我们不是刚才说了吗？神同在是没有什么解释的吗？
嗯
啊，但是呢，你就知道神同在后面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因为神同在。到底什么事情呢？没有人知道。按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按着他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按着那个人人生当中走的路到什么的状态，神就表达他跟你他同在的一种方法都很多。但是在旁边人观察呢，他怎么看到神与你同在呢？原来呢，神同在啊，有时候不是说你说我有神同在就有神同在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说你有神同在有什么证明啊？第一个证明是什么？是别人的眼中看到的。啊，你说我信耶稣，哦，你信耶稣，人家看你看出你是信耶稣的人吗？是吧？所以这里呢，最重要不是那个以撒跟人说我有神同在，我有神同在，神同在在我这里，你们不要过来，不是这样。他不是他自己宣传有神同在，是别人看到他有神同在。当时候亚比米呢带着他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什么军长，军长那个飞鸽很明显的，他就把他的国家的最重要的实力要带去放在以撒面前。我带军长来抢可以吧？他不肯，你想我给你啊，最绝交，你来抢我给你。哇，这么厉害啊，原来你来抢我给你是最能打的一个方法。那抢了之后呢，好了，我这样猜想，我推想啊，他挖了一口井，你来要是吧，我给你，你要就给他，他就拿去，咦，说水干了，没了，他又挖一口井要去抢，抢就又干了，可能这样是吧。那当然不一定，那挖口井你们要一起供应你们嘛，你们都有吧。但是呢，我每挖一口井呢，那水就是跟着我走。
嗯，
你想要水呢，你就要不要抢他的，你来分他的水可以，你抢他的水就没了。所以亚比米那是为什么他看到呢？刚才说了，最大的可能性在前面，以撒他选择了什么样去生活呢？第一样事情，他当然他有牛羊很多是吧，他更重要的说到那个地方，他用那个地方的地来耕种，耕种需要水，然后他挖井，挖井之后就有水了。然后呢，这里更说了一个案例，他挖了一口火井，他挖着那个水那火泉出来，那什么人呢？这个时候碰到那个地方就火泉出来，到那地方那边的经济就增长了，那个人真是很厉害是吧，你跟着他就发财是吧。等于那结果呢，亚比米呢跟他的朋友说，这个不得了，这个人他到那里，那里有水，而且可能是到那里，那里就有活泉，那怎么可能呢？那他你要去争，他给了你之后好像属于他跟不属于他呢有点不同啊，这个井好像就变了啊。所以亚比米呢跟他立约，他知道这个非同凡响的一个作战的能力。这作战能力什么？我们说富可什么敌国，
嗯，
是吧？
富可敌国，
富可这个，那在那个时代最富的有的是什么？水源，有水的地方就是强国，没水的，所以广东话啊，水就是钱，
嗯，
不知道那个普通话里面有没有这个观念？有水的地方就是很资源丰富啊，在这里啊，那个我们说那个 Richmond 啊，温哥华 Richmond 这个地方啊。有人就是迷信啊，说这个是水地啊，有水的地，因为我们建房子啊，挖的时候挖下去山池就看到有水了，所以建的房子是不能建太高的高楼，也不能建有地库的楼啊。
没有地下室。
对，你可以建有游泳池的楼啊，不能建地下水，所以水啊很重要，也是水的象征，那在那个年代象征。最重要的经济的
命脉，
所以亚比米他看到了。好了， 神女雷同寨，因为你每一次到那地方都化到活水出来。好了，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当时候呢，以撒就跟亚比米勒就立约。以撒跟亚比米勒他们立约，凭什么？就是凭亚比米勒相信以撒是有神同在，因为他每次到一个不同地方都有神给他的祝福，特别看到他们有活泉的水。那然后呢，他们就打发他平平安安，就让他们走了。因为知道这个亚比米勒也知道，能够强盛的这个以撒将来一定会很强盛。 于是这回他们摆设筵席，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就离开了，平平安安。就是这个结局，就是本来雅比米勒就是静悄悄的又看他的妹子，把他妹子偷过来，结果发觉不行，后来发觉以撒的你越赶他，他越发财，去了哪里哪里发财，去了哪里哪里就有活水。接降圣经啊，其实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人生都有不同的经历啊。亚伯拉罕是神呼叫他离开他本族本乡本家啊，神要用亚伯拉罕重新的立一个什么国，一个名属于神的，是吧？这是对亚伯拉罕的神呼召有这个观念在里头。所以亚伯拉罕是什么？星星之父，是吧？雅各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浪子，大儿子、小儿子，他浪子，最后是又出走了，混着也要回来，是吧？然后在雅各的族谱当中，他的十个儿子当中有犹大，基督的那个支派出来，是吧？所以我们基本上面是亚伯拉罕象征
信心之父，
信心之父啊，雅各象征什么？弥赛亚的祝福。然后父跟子中间还有一个以撒，这以撒象征什么呢？他的一生的经历是什么呢？这就圣经告诉我们，他一生经历的是神赐福给他，与他同在，特别给他恩典，常常有活泉的水。那当然了，我们这样讲可能有一点是比较灵异去解释，但是也有它的可以参考的功能。原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活泉的水是象征什么呢？圣灵。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来念吧。
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从37节开始。节期的末日就是醉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好了，除了这里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圣经，就约里斯结书很多的地方能讲到活水江河，关于圣灵的个案。但是呢，在创世纪里面呢，神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以撒，应许雅各，每一个应许当中，每一代的应许里面，其实都有一个特点。亚伯拉罕又立你做多国之父，跟雅各说，特别在雅各最重要的那个经历什么？这耶和华的天梯嘛。耶和华天梯就是这个梯子顶着那个天，耶和华在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是象征耶和华有一天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道成了肉身，钉在十字架上面，成为人跟天的、人跟神的桥梁。所以一个是强调是父，一个是强调是什么？子。对以撒来说，特别强调他的有神同在是什么呢？是神的活水跟着他，
就是圣灵。
对，所以人看到你有神通在，看到什么？是看到神的活水泉源是在你的人生当中不断的流动。我挖了一口井，你要抢我给你，你要再挖一口井，你要抢我要给你，但是呢，这活水是跟着我走，不是跟着你走，对吧？所以亚比米勒就觉得这个不得了，他来看以撒的时候，我跟你立约啊，因为我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怎么看到啊？你挖的井都有活水。好，当你看那十六章最后呢，亚比米勒离开了。32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将刚才的他们前面不是说了吗？25节挖井了
啊，
25节，亚比米勒还没来见以撒以前呢，
就在那里
仆人已经挖了一口井了
啊。对对，
然后亚比米勒走了之后呢， 那仆人就把刚才花井的来告诉伊莎，
我们得水了。
所以你清楚，很明显的，这个信经特别有安排。亚比米勒来之前，他们挖了口井；而亚比米勒之后呢，他们告诉这个水，我们得了水了。就是对伊莎来说，就是肯定。为什么神与我同在？为什么人看到神与我同在？就是只有一样事情，神的水就是像活水一样跟着他走，所以他能去耕田、耕种。耕种最重要是不是要地啊？不是，是要水。你要耕种，给地里耕种没用啊，地是荒芜的地，什么用啊？是吧？有水，那什么地都可以耕种，连沙漠都可以变成为什么？
江河。
那个以撒的人生，就是告诉我们啊，活水的人生。其实对我们来说，什么叫神同在？就是圣灵的同在。
那特别的感谢于牧师啊，在创世纪当中啊，挑选了这三个主要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个三个人物呢，就好像一条主线一样，把创世纪啊来跟我们穿起来哈，让我们来看到从三个人物当中，从爷爷、父亲，然后到儿子啊。我们一直能够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计划啊，神的拣选。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把以撒的故事完完整整的看完了。其实雅各的故事我们只是看了一半，就是雅各的前半生。那接下来创世纪的第49章呢，是描述了雅各在他临终的时候的一份遗嘱，也是在创世纪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特别的是对雅各啊，在最后的阶段对他12儿子的预言。那今天我就想请牧师稍微跟我们开一点头，以至于我们接下来就更详细的能够请牧师来跟我们讲创世纪的这个49章雅各的遗嘱。
创世纪49章，大家可以把整章圣经啊念一次，不要单单看中间的那些经文啊，要从头到尾念啊。那你就从第一节开始念，念到33节，
很长啊。
对，很长啊。那念还是不念呢？
念啊。
那念。
但是现在不念吧。
现在不念啊。
我们回家好好的念。那今天因为在这时间的关系，能不能您跟我们就先开一个头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回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路来好好的念这一段圣经好吗？
那假如你跟着念了一遍的话，你会注意到的，整章圣经呢，它的起头跟结束都很对应的。第一节说雅各叫他的儿子们来啊，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见的事告诉你们啊。那所以雅各要讲的话是预言呢、啊，是吧？但是呢，也是雅各要讲的，对孩子最后说的话，就是等于我们说是遗愿了、遗嘱了。雅各嘱咐儿子完毕，那这个也是他给孩子的吩咐了。我死后你怎么做了？
您说的是33节啊？
对啊，啊，所以也是遗嘱了，是吧？最后所说给你们的吩咐，就是遗嘱了，是吧？那然后呢，我们再念上去28节。这一切都是以色列12支派，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说的话，为他们所什么
祝的福，
祝的福，
这是祝福
啊，这是祝的福。所以呢，这个整章圣经里面的雅各要跟孩子说话呢，可以有几个观念的。第一个是什么？预言。
第一个是预言。第二个呢？
这个就是对孩子的最后的吩咐。第三呢？是我们常常用的旧约圣经啊，最后他给孩子的吩咐，同时也是给孩子什么祝福啊，就是说我吩咐你的怎么样啊，你们要怎么处理我的东西，比如说长子可以得到我的家业的分成当中的两份，其他的每人一份，这就是祝福。祝福呢，不一定是物质的祝福，也可能就是什么啊，你是继承了我的儿子当中的长子的名分，你有领导的能力，你有权柄带领其他的兄弟，那这也是祝福，是吧？整章圣经里头呢，基本上面这三个观念呢，就穿来插去的。
千岁，把生命交出手里，为我受罪。生命，请带我到不老地，拥抱这世界在心里。生命，请带我到不老地，触摸这主爱的眼泪。主耶稣为我喝尽苦悲，血流淌的世界代罪，我得从死前释放，成为神儿女。生命，请带我到东楼里，拥抱这世界在心里。生命，请带我到东楼里，触摸这主爱的眼泪，让我永不忘可心满意，不忘哥哥他独楼的梦，能活在主爱里，活在基督里。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